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线上
我是唐韵。
哎，现在还有唐韵啊。好嘞，那今天呢是3月2号，新的一个月呢又进入到第二天了。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月12号我们就要是下时制了，所以大家可能还要注意啊，可能再过两周要改时间了。今天在节目之前呢，高杰说点啰嗦话，我没有任何根据，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面呢嘱咐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下。前一段时间啊，土耳其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而且呢是先后哈两次，造成呢至少呢几万人的死亡。在这个他在地震之前的前三天哈，有一位你说他是科学家也好，是什么他就做了这么个预言，他预言的这个地震，当时呢就被网络人就嘲笑他说你这是个伪科学，结果三天之后就得到了验证。结果这个人呢前两天他又做了个预言，他说呀在3月份的第一周啊，或者是3月初，在俄罗斯或者是在美西哈、啊、就是美国西部呢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地震。不知道，没有科学依据。我为什么要说呢？中国人讲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加州本身就在这个地震带上。以前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一直美国的地震科学的研究人员呢一直在讲美西的这个地震呢，它是不是震不震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震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无论呢我们自己还是呢周围的亲朋好友包括小孩子，我们再检查一下家里的一些地震需要做的一些准备，了解一些呢地震应该预备的一些应急的工具，以及呢一旦发生地震的时候，比如我们要先做哪些动作，还有呢逃生啊避难的这个场所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呢这个不论是在公司还是呢在我们个人的家里头呢，都应该去想一想，注意一下。日本呢是全世界地震最频繁的国家，几乎每天都是晃一晃摇一摇。也正因为如此，日本这个国家他们每年啊他都有一个叫做地震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从他们自己的总理啊，到民间，到学校，到所有的地方都要做这样的地震演习，拉拉警笛，然后呢你往哪儿跑，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安全通道是什么，所有的这个年年做演习，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regular 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在美国也有地震演习，但是呢我也在哈、啊、高杰也在湾区，也在南湾这边，但是好像最近好像大家又比较放松了。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在跟我们的同事说，我说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东西一发生它就是个厉害的。所以呢在这儿呢高杰给大家呢就提个醒哈，如果你已经做好相应的准备的话，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放松的话呢再去检查检查，把所有的以上的讯息，包括自己家公司附近的逃生口、避难的场所应该做什么，再做一次安排，好不好？好了，这是我的在节目之前无中生有这么一件事情，但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正题，财经节目。今天呢是星期二，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美国报道了出请救济金的人数哈，包括呢续请救济金的人数，那么这个数字呢显示着美国的就业市场呢仍然是火爆的。所以呢今天早晨美股呢是低开的，但是呢在尾盘的时候啊，美联储的一位官员突然呢放出了一个鸽派啊信誓旦旦的言论，说呢在今年的夏天呢联储可能就会停止加息。受这个消息的刺激呢，今天的整个市场哈尾盘的时候全部呢都是翻红，然后我们看到呢标普今天收涨了0.76%，报3981.35，道琼斯涨了1.05%，报33,003.57点，纳斯达克涨0.73%，报11,462.98点，费半今天也涨了0.96%，报2,984.11点。今天呢特斯拉哈是整个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表现最差的，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说为什么。 Salesforce 呢今天是收涨了11.5%啊，这也是它的业绩呢超出的，让外界非常的惊艳啊。那我们就再说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也是呢让市场非常低迷的这个数据。好，唐韵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今天早上出炉的经济数据显示啊，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继续下降，劳动力市场呢依然是非常的火热。2月24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呢是 19万人，比前一周减少了2000人，也是低于预期的19.5万人。一般而言，这个数字如果小于22万人，都是比较好的啊，就业。那么截止到2月18日当周，持续领救济金的人数呢是165.5万人，也是低于预期的166.5万人，是略高于它的前值165.4万人。另外呢，有数据表明，就是美国第四季度的非农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这个中值呢是环比增长了3.2%，预期增幅呢是1.6%，前值呢是1.1%，所以就是劳动力成本是上升的啊，增加的比较多。那平均时薪呢，环比上涨了4.9%，这个数字是远远的高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分析师就指出说，数据反映劳动力市场依然是吃紧的，表明许多企业员工呢也并不愿意解雇自己的员工。那不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报吗？说很多高科技企业都在裁员啊，裁员。这个为什么这些裁员的人数并没有反映到领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呢？所以呢，有的人认为说是这些领了这些被裁掉的高科技人士，可能有的是领了遣散费呀，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他们没有申请救济人数。那可能在接下来市场再公布的一些劳动岗位空缺呀这样的一些数字，可能会帮助我们去理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高杰。
这个呢，我们之前有过基本的一些分析哈，那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呢去看，那就是来自于两个私人的线上网络的私人公司，叫做 Zip Recruiter。这个网站呢，通常是企业哈自己招人的时候呢，他都会到这上面去发布去。他的网站在12月份的职位发布啊，他自己说呢是比疫情前只高出了26%，所以跟前面的劳工部所发出的这个数字呢差距非常大啊，差距一倍都不止。那并且呢，在1月份呢说呢这个数字呢进一步的去下降。那所以从他这里边表现呢，就是私人公司的数据呢表明啊，职位这个空缺呢在减少。并不是呢像现在刚才所讲的职位的空缺那么的大，所以呢这是一个。同时呢，另外一家这个私人在线招工的企业呢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观察，虽然呢它这个数字没有刚才我说的这个 Zip Recruiter 它那么的高啊，但是呢也是就显示的私人的企业呀招聘的这个比例，或者说是发布的这个比例呢，比疫情前下降的，就是空缺没有那么的多。同时呢，申请的人数啊，现在也是超出了之前，非常的多啊。同时呢，他们自己呢也在分析说，这个数字呢就显示，如果你申请的非常的多的话，人数很拥挤，那么也证明着呢，你找工作的时间也就会比较长。所以来自呢私人机构的这个数字和劳工局的这个数字啊，有差啊，差了不一倍都不止的。那么也就是说，到底劳动力市场有没有那么火热？最起码劳工部的和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也看了一些的分析，为什么哈？就说劳工部呢做这个调查，大概是调查了直接给企业发问卷啊，你要有招多少人呢？啊，他要填这个问卷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数字呢，大概只有120,700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呢，有多少企业回答这个数字呢？在2019年的时候，大概是56%哈，不到60%回答。但是现在呢，回答的企业的人数啊，家数呢越来越少，大概不到40%来回馈劳工部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所以呢，他这个到底职位空缺有多少这个数字呢，有点儿，我们看到私人的调查和劳工部的调查呢，就是没那么太一样啊，很有可能和劳工部你这个样本有没有那么的大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薪资这个呢，劳工部那边就啊，我说错了，刚才是27,000个啊，它是27,000家企业。这个薪水的这个呢，他调查的是12万多企业啊，他们调查这个到底这个薪水收入啊是涨了是跌了，相对这个12万和20,000企业，你招多少工的话，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差距呢还是蛮大的。那这个呢，劳工部自己呢，他们其实有他们的专家有分析过，我只是呢在这里边提一下，因为呢整个的这个工作市场的这种爆热呀，也是联储啊，他决定他自己联储政策利率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的指标。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把两个因素都跟大家呢去说一下。今天呢，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的总裁波斯提克就说， 联储会呢已经将利率从1年前的接近0提高到了本月的4.5%到7.5%的限制水平，预测呀这一轮的升息循环可能接近终点，很可能在今年夏天暂停升息。同时呢，他也表态，他说他支持升息一码，是限制经济风险的最佳的方式哈，他只支持0.25。他的这个说法呢刺激了今天股市啊，尾盘的收高。这个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从昨天到今天 市场最关注的就是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啊，现在基本上是在4%的这个关口上来回的盘旋，那么这个呢也是对整个的企业私人贷款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好，唐韵给大家分享一下
具体数据哦，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周三是达到了3.994%，那么到今天呢就是升到了4.07%。 盘中呢最高触及到4.08%啊，那么近几天呢该基准利率是一直在4上下波动，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今天也上涨了1.9个基点，报在了4.8954%。那美股盘前呢曾经是一度上涨到4.9414%，所以说美股美债的这个收益率的上升 会提高消费者还有企业的一个借贷的成本，并呢通过提供风险较低的稳定回报。另外呢，其他投资的相对价值就会显得缩水。那这是一个十年期国债，还有一个呢，我也给大家顺便说一下，就是抵押贷款利率也达到了11月去年10月初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根据房地美在今天公布的一个对贷方的调查，标准的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呢，现在是上升到6.65%，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10月的时候当时最高是达到7%，一周前呢是6.5%，现在是6.65%。那再回顾一下一年前呢，还不到4%，所以这个上升幅度是很大的。好的，高姐。
昨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哈，其实这两天呢，西班牙呀，包括德国，他们都公布了他们那个通胀数据哈。那今天呢，是欧盟的统计局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的通胀数据，那看来这个结果呢也是非常的不好，通胀都在加剧。好，也让唐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欧盟统计局今天周四公布的数字，就是欧元区 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8.5%，高于预期的8.2%。另外2月份的核心通胀率呢，从1月份的5.3%攀升到了5.6%。这里面的话呢，食品价格上涨的是最快的，能源的涨幅呢是有所放缓的，商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呢也都在增长。所以纵观这几天吧，欧洲三个主要的经济体啊，法国、德国、西班牙， 他们的通胀呢现在可以说是都在加速，所以投资者就估计欧洲央行呢会继续保持他们鹰派的立场，加大加长升息的力度。其中呢欧洲央行行长啊叫拉加德，他今天就表示说央行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遏制通胀，在3月份呢再加息0.5个百分点，而且还会继续加，预计呢央行将保持加息到明年2月。市场 预期啊，5月份加息0.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是65%。另外，法国巴黎银行的经济学家团队也上修了对欧洲央行利率前景的预期，当前呢是认为欧洲央行将加息达到4%这样的一个高位。
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组呢和今天比较大的哈地缘政治啊和经济有关系的一些消息。 一个呢就是G20会议已经是结束了， 然后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6国访问之后呢， 他参加了G20， 而且在这里边和俄罗斯的外长卡拉夫罗夫啊，他们是见了个面，这也是从乌俄战争开始之后到现在美俄之间最高长官的一个见面会晤，不到10分钟哈。然后呢，这个有消息透露呢，就是说布林肯向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呢是说希望呢俄罗斯能够改变暂停参与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决定哈，然后 就是改变他那个暂停的那个决定，他不是停了吗？普京已经签字了，并且呢释放遭到俄方关押的美国公民。同时呢，他们布林肯呼吁啊，G20呢国家能够发表这个声明，谴责或者是要求 俄罗斯撤军，但是呢他们是没有达成这样一个 G20 的声明的。印度的外交部长呢是说啊，他说俄国和中国啊北京反对将这个呢称为战争，连普京自己都说为战争了，他就是 不同意撤军哈，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消息。但哈萨克斯坦呢在布林肯离开了之后，他们关闭了哈萨克斯坦在俄国的贸易办公室，这也算是他的一个外交的斡旋的小小的一个成绩。但之后马上也可以开的嘛，对吧？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是美国的商务部哈又以反对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为由哈，将数十家中国的企业纳入了实体清单，包括呢伺服器的制造商浪潮集团 Inspur Group IC设计商龙芯以及华大基因旗下的华大生命科学研究所，还有香港的他自己的一个分支机构。商务部呢是说这些企业试图收购或者取得美国商品以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遭列入黑名单的呢还有为俄罗斯军队提供支持的企业，其中呢包括 中国伺服器的龙头浪潮集团和刚才提到的 IC设计者龙芯。 那这个呢浪潮和龙芯都是被呢中共方面视为取代海外技术和推动国内创新的重要的一环吧。那中共的政府呢也试图呢让龙芯能够成为未来取代 Intel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浪潮呢则是直接和国际的伺服器大厂惠普还有戴尔呢去进行竞争的。美国呢也将了刚才我说到的华大生命科学研究哈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无锡先进技术学院等纳入了黑名单。商务部的声明说将这些实体纳入清单是因为他们收集和分析基因数据的行动有协助中国政府监控或镇压 少数民族的重大风险。华大基因旗下有两家子公司，一个是北京六合华大基金科技和新疆丝路华丝路新疆丝路华大基金科技。此前呢他们都已经哈因为涉嫌侵犯新疆人权的问题呢在2020年就已经被美国商务部列入了实体清单。这个华大 科技啊，华大基因曾经在美国大家还记得话，2020年它收集美国孕妇的这个基因，组织当时在美国也是引起了轩然的大波哈。这是今天的一个美国再次祭出的这样一个行动。同时今天美国推出了网络安全战略哈，这个也是主要是针对美国国内的，它呢就是现在针对这种盗窃呀网络这种黑客呀等等，他们呢是要求提供网络的这些服务商们要呢去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所以呢如果 这部分从国家架构上哈能够去有这样的法律的限制和要求的话，对于一个个人来讲呢可能就会免于啊遭到这种网络盗窃啊等等，最近呢这些也是非常的凶悍。这是今天同时呢他在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些国家的安全，其中呢把中共啊也称为是最活跃最广泛的对美国网络最具威胁性的这样一个国家。 今天呢还有呢就是也是来自网络上的一个消息，来自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说现在哈就是阿里巴巴的国际版哈全球速卖通现在在那个上面呢已经是禁止向俄罗斯的客户呢销售无人机，同时呢在中国的那种大疆和普通的无人机在市场上啊是买不到的了。 你要是进入商店之后，你去搜索呢，它会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的页面，没有这样的页面。来自俄罗斯的这个媒体 Mars 和其他的一些外媒呢说到这个情况。同时呢，就是已经售出的无人机在功能上也受到了限制。大疆公司已经从俄罗斯的 App Store 当中删除了无人机 应用的程序哈，这种控制程序。针对俄罗斯人对此的投诉呢，这个公司回应说，它不再向他们提供服务，也不提供任何军事活动的服务。但是呢，之前安装的服务还在运行当中。这个呢，就是有一些分析人士就在讲，因为大疆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早先呢，就有一些组织说，大疆无人机被用来 破坏明斯克附近的一些乌克兰之前的马丘利什基啊军用机场的一架俄罗斯飞机等等。那么这些商用无人机被改装之后呢，可以成为自杀式的无人机，每架无人机都携带了200克的 NTA 当量的炸药哈，200个金属球用于呢去增加对目标的杀伤力。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就是 外界分析了，这也是在美国一连串的警告和制裁的情况之下呢，中共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有所收敛，最起码表面上有所收敛。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则是和我们国内的老百姓的退休账户的有着密切关系的哈，那就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拜登政府呢已经透露，他可能首次走这个就坐总统宝座之后呢，动用他的总统否决权，他要否决呢美国众议院和参院两院已经通过的否决养老金的 ESG 这个制度啊，这个规则呢，制度是由美国劳工部所提出的，但是呢，遭到两院的否认。参议院是昨天以50票对46票呢否决，然后呢，这个星期二的时候是众议院以216对204票呢也获得了通过，但是呢，拜登就说他要把这个再否决，如果再否决的话呢，就会打回到众议院，众议院必须有2/3的票数才能够否决总统的否决。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劳工部呢，它根据叫做《雇员退休所得保障法》拟定了这么一项法规，允许呢私人企业退休计划的受托人在做投资决策时呢，着重去考虑气候变化、社会等等这些因素啊。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去投资的那个企业，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金放到某一个投资管理机构了，这个机构呢要去把我们的养老金去放到一些股票当中、一些企业当中，对吧？能够拿到一些分红啊、股利，包括这个股价的这种 return 啊。那么如果对方企业不支持能源政策、绿色政策，不支持 LGBTQ， 不支持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话，那他就不投了，他是把这个放到了第一位。所以呢，这个提出这个议案啊，这个否决这个议案的印第安纳共和党参议员布劳恩呢，在接受福克斯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人的 401k 退休福利计划已经受到了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的严重打击，现在政府做最不该做的就是鼓励受托人以某种意识形态，也就是以政治考量为借口，做出呢收益率较低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反对这个规则，因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在依靠这些基金养老。那么民主党的参议院的党领袖舒默呢，他就是为这个劳工部的规则呢辩护啊，他说这个没有和意识形态的偏好啊和没无关，他是呢是关于投资者着眼于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和最大化的回报率，人们更多的应该关注不断动荡的气候事件所带来的巨大的风险，而共和党人忽略了一项重要的观点，即劳工部的规则中没有任何强制执行的内容。什么？那么批评呢？这个，批评的这个观点呢，都在说哈，你这项规则允许投资经理将气候变化等意识形态问题放在呢投资回报率之前，你这一定会削弱 401k 的退休基金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呢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在参议院。为什么他的民主党占微弱多数的，他们也是提了否定了呢，通过了这个否定的这个提案呢，就是因为两位民主党人啊，一个呢就是西弗吉尼亚州的曼青啊，他本来属于这种保守的民主党人吧，一种自由派的民主党人，那他还有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乔恩特斯特，他们和共和党人呢站到了一面哈，所以呢他们这个否定案通过了，现在拜登要把它打回来。那么这件事情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在美国生活的您呢，如果您的工资、您的退休的 401k 还在某个投资机构里头，你自己不能够管理，那么他们这个法规一旦通过的话，他们就可以呢按照他们的政策不去投资啊，不去给这个企业投资，这个呢将对一些反抗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带来重大的伤害，也会对自己的这个投资，我们这个退休账户呢可能带来巨大的一个伤害。这个呢就是在美国目前争论的啊比较大的哈，我们中国大陆人来都知道哈，这就叫政治挂帅。但是在美国人呢在这里边啊，他说我没强制，但是没强制他有要求，有权利，那么这些投资机构会怎么做呢？所以这就是今天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 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啊，发表您的看法，您是否关注这个 401k 的账户的这个问题呢？打电话上来可以分享您的观点，我们稍进广告之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看看个股啊、企业的一些消息。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三后 C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线上呢有唐玉还有 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你好，
可以听到哈，调整一下您的麦克风哈。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想看个股的话呢，可以请 Max 呢去给大家分享了。 Max， 昨天有一位听众啊留言，他想请您看一看 T-Mobile 这只股票哈，请您给做一下分析，您先做一下准备。那现在呢，唐运将给大家带来这一个板块，我们来看一些企业以及呢一些个股的消息。唐运
好，首先跟大家通报一下，在今天有两家大的零售企业公布了自己四季度的财报。第一家呢是 Best Buy， 它的今年四季度的去年啊四季度的营收呢是递减了10%，营收额是147.4亿美元，虽然是略高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147.2亿美元。经过调整后的每股获利呢是2.61美元，好于分析师预期的2.11美元。那今天呢 Best Buy 的股价是下跌的。另外一家呢跟大家同时说啊，就是梅西百货，它的四季度的销售额呢是8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4.6%，净利润呢是5.08亿美元。同比下降呢是31.5%，它预计今年的净销售额是会在237到242亿美元之间，低于市场预估的243亿美元。它预计调整后每股的收益呢是在3.67美元到4.11美元之间，市场预估的数值呢是3.82美元。那和其他的大型零售企业相比，梅西百货呢它的利润率啊减少的其实并不是，就是高于同行的表现，高于同行主要是因为呢梅西百货它就是调整了自己的促销策略，削减了一些大规模的促销活动来保它的利润率。同时呢梅西百货在2022年的库存水平呢也比2021年是下降了3%，比2019年是下降了18%。梅西今天的股票呢是上涨了11.11%， 对，这是这两家零售企业啊。那，高杰，接下来咱们是请 Max 帮我们看一看这两家公司的股票，还是先谈一下 T-Mobile？
这三个股票请 Max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Max，麻烦您把麦克风调得近一点啊，当然大家听得比较清楚。好，请。
OK，我们先讲哪一家公司？
T-Mobile，这是昨天就应该回答那位听众的问题，您没上来，所以我就留着今天给您回答作业吧。
T-Mobile 在长期来说，它其实是看涨的。它在2022年11月的时候来到新高，151美元，现在是140亿美元左右。所以其实如果长期投资的话是可以考虑的。只是讲当然现在是属于高点了，所以如果你能够有一些储备啊，等到它来到110美元呢，才买入更多会更好啊。当然，它在短期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但是长期它是看涨的。
T-Mobile 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还有问题吗？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送短信88827516288，88827516288，打电话上来啊。Max 在这可以给你看这些股票，但是嘱咐一下，我们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只供参考，好吗？好，那接下来刚才讲到的那两只股票啊，这个 Macy，
Macy 是吧？OK，Macy 是现在是21。等一下啊，它代号是什么？因为我看到它是欧元哦，对
啊，
吧？
不对
21欧元。
，Macy's，OK，唐韵给 Max 说一下。
好，稍等一下啊。MACY。
啊，对，我这里查到这21欧元了。
显示的是欧元。
对啊，OK，21欧元的话，它这家公司它是，我看它长期其实是看跌的，也长期是看跌的，哪怕是1年内也是看跌的，对，所以整体来说，当然，它因为它长期是看跌的，所以这个可能你需要再观察一下。
你们查哪儿去了？我看的是代号是 M 呀，Macy's。
Emma
对
是吧？
，M 代号是，然后这每股是22.7，今天上涨了11%，上涨了2.27块，上涨11.11%，今天是跳涨的。M，
OK，
它在纽
他
约，上市的。
M，我这里查不到，要看你代号是 M 吗？一
对
个
呀，
M 罢了。
就是一个字母，对，M，Macy's，美国这是一
Macy，
个中产阶级一个很大的连锁
对，
商，
我知道，他这家是在欧洲也有上市嘛，
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的。
Macy's Incorporated，22.7块嘛，对
对了，
不对？OK，如果这里我看他在，如果你讲半年内他是看涨，但是如果1年、5年是。那它是看跌的，甚至5年以上，它在2015年的时候来到最高点了，大概69.85块美元。对，可是它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去到6块美元了，对，现在22美元，所以它长期来说其实还是不明朗的。OK，如果当然如果再观察一下会比较好，因为它有可能会跌下低过10美元。
好，还有一个是刚才唐月说的什么 Best Buy 是吧？
Best Buy 对。
Best Buy 的话，长期是看涨的，但是在短期内，就是1年内啊，它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可能可以，等它来到大概60美元左右，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
这是今天这两家零售商哈，那还有呢是 Salesforce。Salesforce 今天呢是整个的财报是非常的靓丽，远超过华尔街的预期，全年的财测也高于预期，所以今天它的股票呢是大涨哈，11.51%。好，我们的听众的电话进来了，好，我们先请 Max 给分析一下 Salesforce。
Salesforce 在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现在是186.59美元哦，它在2021年的时候来到大概306美元，2021年11月的时候307美元，所以那个是最高点了，所以现在是186美元，可是它在2022年的时候来到129美元左右，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还可能你还可以再等一等啊，等到它来到130美元左右，我们再观察一下。
好，接下来我这边给大家再报一条企业的消息啊，就是黑狮集团的消息。那么在今天呢，根据彭博的消息，黑狮集团呢有一笔5.31亿欧元的商业抵押担保证券，债务到期了，但是偿还不上了。这批债券呢，是黑狮集团在2018年收购了芬兰的企业 Spanda Oy 拥有的一系列的写字楼还有商店为担保的。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吧，彭博也说是因为乌俄冲突啊和利率的上升，引发的市场的波动，等于是延误了他的出售写字楼的这样的一个销售过程。那么黑狮集团呢，它是全球债券持有人，批准它能够延期偿还，但是没有达成这个结果。贷款服务机构 Mount Street 呢就确定宣布说黑狮现在是违约的。3月2日今天黑狮的股价盘初是跌了 3.5%， 在午盘呢午盘过后呢又跌幅收窄到了 1%。但是还是创下了1月24日以来的5周的一个新低，它的在过去一年呢是下跌了25%，在今年2023年到目前为止呢是上涨了20%，所以 Max 可不可以帮我们看看黑石的股票？
黑石是 Blackstone 吗？
对 ，Blackstone。
OK，Blackstone 现在是89块美元了，它长期来说看是看涨。所以但是短期来说就一年内啊它还是看跌的整体来说。所以长期投资你可能可以再观望一下，可能等它来到大概80美元左右。因为它有可能跌低过80美元在一年内，所以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
今天黑石这个消息呢是令大家非常震惊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知名的投资机构，居然他呢都不能够去给债权人哈准时的去还贷，你想想这个震惊是很大的。那么我们也就从这里边看到哈，就整个的这个市场啊这种变化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今天很多人都是非常震惊。他呢后来呢他是肯定他能够把这个事情这个拖过去或者是应付过去了，但这件事情本身哈是让大家非常的吃惊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陈女士，她呢想请教 Max 哈，麻烦你给帮着看一家公司，叫做 SURG 四个字母 SURG like a girl group。陈女士现在在线上哈，陈女士，你还有什么问题吗？要问 Max？
我就是想问 Max 一下，他这个股票现在还在，像是在高点一样的，要不要该出来，或者它的走势是什么？
哇，好 ，Max， 你给看一下，你是什么样的看法
？SURG 是 Search Pace，Search Pace 它是5.21块美元嘛？对，是这家公司吗？
嗯，是这家吗，陈女士？
他今天跌的挺多的。
对对，他长期来说其实他都是看跌的，因为我看他这里从一开始2009年在1138美元，所以他掉到接近69美元，然后就16美元，就一直在低点了，这里盘旋了，到现在也是5.21块美元了，就几乎就是这个低点了，它最低有跌到超过1美元哦，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它当然你可以再等一等啊，我觉得，因为这个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都是看跌的，也短期内是看跌的， 长期它也不明朗。OK， 当然如果你看半年一年的话，它是看涨，但是它其实就盘旋在10美元以下了，3到7美元，它没有它的上涨空间其实不明朗了，所以可以再等一等了。
谢谢，谢谢您。好的。
好，谢谢陈女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我们的观众哈，听众那个 Max 你看到了哈，其实我们很多听众都是自己直接是操作的，他对都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看法。我们湾区呢很多人都在大公司嘛，自己都有股票，所以很多人都是行中高手啊。请大家打电话上来，如果你有好的一些看点的话，或者是好的股票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一起呢去分析一下好不好。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进一下广告哈，等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那接下来呢还有几家公司也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特斯拉今天大跌了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公司哈，我们一会儿呢来给大家去分析。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Shereen Wang 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Shereen 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五星。Shereen Wang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 Mupitas 市图书馆每周三下午2点到4点的法轮功义务教功班，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财经栏目哈，我是主持人高杰，线上呢有唐玉还有 Max， 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275-1628。接下来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Silvergate 银门呐，这家股票他昨天呢就已经说出来他自己的运营的资本能不能运营下去都不知道了，然后昨天就暴跌了将近30%嘛，今天我刚才看看哈，就是一直在大跌，收盘的时候呢就已经跌了50%多了，然后呢盘后我看已经跌了62.88%，将近63%了啊。这家银行它呢是给这个加密货币哈这个为主的这样一个稳定币啊等等做这样的银行的，结果现在又要不知道能不能应运营下去了，又是这个币圈当中的一个重磅的一个消息吧。好，那 Max 你来看一下银门
Silvergate， 现在我看是5.69块的股价啊，对吗？
5块7毛2。
OK， 7毛2。
嗯，
5块7毛2的股价，它在2021年11月14日，它来了219块美元，然后现在是几乎是在2021年之前的水平了，大概是14块左右的以下。OK， 以下，所以 当然，如果你讲长期来看，它是看跌的，也长期来看是看跌。但是如果我们讲短期来说的话，一年以下也是看跌，半年甚至三个月内，我们来看，哪怕是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所以整体来说是看跌的，它可能你需要再观察这个，如果要投资的话。但当然，如果你要 short 的话，也是观察一下。
嗯，唐运可以给找一下这个 Costco 哈，现在的情况。Dell 也是今天盘后呢，它的这个公布它的财报 ，Costco 也是公布它的财报，还有 Nordstrom 就是这个高档品的这个连锁店哈，都是在今天盘后公布报告的。还有博通，那这几个股票呢，估计明天根据它财报的情况呢，会波动比较大哈。我接下来请 Max 再给我们看一下 Okta， 它是一家呢，就是 OKTA 哈，它是一个身份管理公司吧。然后呢，在昨天晚些时候的时候，它公布的收入呢是好于预期的，它的股价呢在今天开盘前呢直接就攀升了16%的，今天收盘呢也是哈，保持了这样一个涨幅是13.26%，现在每股是80.91块，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我现在看到它这个走势都是往上走的 ，Max。
它在短期内它是看涨，也就是半年以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你长期来看的话，比如说一年内它其实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因为它在一年前最高的股价是 来到167美元、可是如果你是说它历史以来的股价最高股价是2021年2月是291美元，现在80美元左右，所以它在2022年其实11月其实来到45美元了，大概这个水平。所以如果你长期来看的话，我们因为它在一年内是看跌的，所以长期来说我觉得比较安全的话，你可以等它下到差不多50美元左右的时候，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另外呢，刚才请唐运跟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财报之后像 Costco 它的情况怎么样，股票是涨是跌，盘后它是怎么动的呢？
Costco 今天的股票是上升的，上升了1.47%，现在的股价是485.69。
Costco 的话，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 ，OK， 但是短期内一年内啊，它整体其实还是看跌了，但是长期来说它是蛮强劲的涨势，所以它在2022年的时候、最高股价来571美元了。
Max， 其实我想让你看看这个在哪个点哈、你觉得进场是比较合适的。我看到盘后之后盘后啊，aftermarket 它已经是跌了2.51%了，看来它这个季报呢不是非常的亮丽哈。那如果要是长期看涨的话，这只股票我在什么地方可以进去呢 ？Costco， 它我没有记错的话，它的分红还是不错的，它是有
我觉得你等420左右啊，再来观察一下会比较好。如果你要比较准确一点的话
，OK
的进场点。
嗯哼，现在是485.69块，OK，
等420左右也不一定是买啊，只是这样，你那到那个点上，我左右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OK， 这是 Costco 哈，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家是 Dell。
Dell 的话 ，Dell 的话也它长期也是看涨啊，但是在短期内一年内是看跌的。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因为在一年内它是看跌的，它在2022年它来到最高是60美元左右但是2020年你看3月的时候它在16美元，2022年的时候它在所以到2022年9月的时候又来到34美元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长期投资的话，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啊，等到它来到大概 30美元左右了，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甚至是20美元左右。
嗯，这只股票呢，在今天盘后哈，一下子就跌下来了，现在跌的还蛮大的，盘后也在往下走，看看吧，明天吧。这几只股票呢，因为都不在企业财报嘛，所以呢都会有一些波动。明天大家可以再注意观察，这些也都是行业当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大型的企业。今天呢还有一些消息，唐玉，你看有哪些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可以呢让大家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
好，我觉得大陆的一个中概股啊，微博呢，它也是公布了它的财报，但是它的第四季度广告收入，营收是减少了29%，所以它今天的股票是大跌的。美股的话是跌了7.54%，港股开盘呢也是跳水，全天跌了11.75%，这个反映了大陆的这样的一家企业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特斯拉的消息啊，特斯拉它就是在昨天。投资者日当中就说了，马斯克说了不用稀土材料做原材料了，这个电动汽车他要用一种这个叫做新的永磁电机。所以基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发言啊，这个因为中国市场是生产和控制加工稀土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市场都在中国大陆，所以呢今天中国的稀土这一方面的股票都下跌了，其中中国稀土股票下跌了6.4%，中国北方稀土下跌了4.29%，还有广盛有色下跌了6.73%。对，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简单通报一下，就是花旗银行要裁员数百人，虽然是不到他员工的1%吧，公司也说是属于正常的业务运营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也毕竟是一个裁员这样的一个消息。对，高杰，看看你还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
没有啦，时间很紧张，我们每天这一个小时呢哐哐哐哐给大家呢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消息哈。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吧。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可以怎么改进的话，也可以呢往888-275-1628啊这个上面打电话。如果您呢周围有这样好的专家想给推荐给我们的话呢，也给我们往888-275-1628这个电话上呢送一个短信哈，高杰呢会主动的联系你们，好不好？就没有别的，我们只是呢尽心尽力的吧，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对全局对个股有一些了解。当然了，我们再重申一下哈，我们都不构成投资建议，我们可以去商量，最终呢做决定还要靠您自己。投资有风险，一定要加小心啊。好的，那就谢谢唐韵，谢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拜拜。